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大家好。
哎，这个明天好像就有大节目了，在我们的天文在这个天象上哈。
对，
明天10月8号月全食，错过了要再等明年了。
对，我们的太阳月亮又跟地球排成一个有趣的连线哈，让我们看到了月全食，也就是月亮在明天傍晚的时候就会走到地球的阴影里头躲起来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月亮。
啊，怎么看？
10月8号的傍晚，其实也不用怎么看，走出去看就行了哈。月出带食，大春兄。它这个专有名词叫月出带食，也就是月亮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是食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只是日偏食。而到了6点25分，5点半月亮就起来了啊。
是。
6点25分的时候进入了月全食。如果我们天气好的话，大家会在我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了。如果天黑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深红色的月亮。高挂在天上。这个过程全程持续到7点25分。7点25天应该黑了，因为我们已经过了秋分了哈。
是。
黑夜越来越早了。真的在黑夜的时候看到天上挂着一轮全食红月，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全食红月的意思是我们看得到完整的一个圆圆的红月亮吗？
对对对对。看得到。
那它怎么叫食呢？
因为这个问题很好啊，我自己记得哈，有一回我在美国洛杉矶，半夜里的时候1、2点钟发生了月全食。我好高兴，一个人拿着相机，手撑在没有三脚架，手撑在汽车的顶端哈，很努力的去拍摄那个全食红月啊。理论上大春兄啊，我们把月亮摆到地球的阴影里头去，在太空里头看过去的话，太阳光根本照不到月球表面。
是。
那月球应该是黑漆麻乌一片，完全不见了。可是呢就是因为地球有大气层。所以有一些太阳光经过了地球的大气层折射，仍然可以落在月球表面上。但地球大气层里面充满了灰尘。
是。
这些富含灰尘的大气层啊，对蓝光折射的比较厉害，红光偏移的角度比较小。所以大部分没有太大偏移的红光就落到了月球表面了。蓝光就散射没有了。
是。
所以我们会看到地球人会在黑夜里头看到天上一轮红月，就是来自被散射的太阳光了。
所以明天应该是5点半开始就可以看到这个月出带食的景象，到6点25分进入全食的状态。
对。
一直持续到7点25。可是月食的部分会是逐渐减少的，是吧？
对，原来是一个全食红月哈。7点25分之后呢，当月球慢慢脱离地球的阴影了，脱离的部分就会变成又白又亮的部分了。那相对于它的红的部分呢，会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哈。然后亮的部分越来越大，红的越来越少，到9点35分，也就是开始脱离之后的2个小时，
是
完全离开了地球的影子。
你7点钟进场看一部电影，到9点多钟回来，哎，月食呢，
就结束了。
请到明年是吧？
对对对，如果这次不看的话，又等到明年了。然后平常提供我们这些天文新知重要关键的台北天文馆，他们会开放
明天晚上，明天下午5点半到8点半，是吧？
对对对对对。我想无论是在台北地区有空的人可以到士林的天文馆，中部地区呢也可以到科博馆的广场上，大家一块抬头仰观全食红月吧。
为什么一定要到科博馆的广场上？
它有个漂亮的广场啊。
应该是说到处都看得到了，是吧？
到处都看得到，如果天气好的话，到处都看得到，大家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得到有趣的月全食了。
是。可是好像可看的还不只是月全食，还有流星雨，是吧？
对，天龙座流星雨。天龙座流星雨不是只有天龙国的人才看得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不过因为我们的月亮在全食里头是红色的，但一旦脱离的全食，它是个满月啊。因为月全食只有在满月的时候才会发生。
是。
因为太阳地球月亮连成一线嘛。那满月的话整个夜空相当明亮。
嗯，
所以其实观察有流星雨是不是很好的机会
啊？所以也不见得能真的看到同样有趣的这个天文现象，
对，
只能碰运气了，是吧？
对，或许在那个月亮进入了阴影的时候，天空比较暗的时候，
嗯，
能够有机会看到一点流星，但是真正流星雨壮观还是要到下半夜。
是，
但是呢，下半夜早就是满月当空的时候了。
嗯哼。好像不只是流星雨和月全食，还有一种天象，
对，天王星冲，这个冲就是那个冲冲冲的冲，天王星冲呢，就是天王星走到了一个位置，让太阳、地球、天王星连成一直线，
它也连成一直线了。
对，那明天10月8号的晚上，刚好太阳、地球、月亮、天王星排成一条直线，排成一直线。行星如果走到这个冲的位置是最好的观测时间，因为太阳整个把行星的面照亮，而地球人呢在黑夜里面刚好看到这个行星刚好当空，最好的观测环境
可以看到天王星，
看不到，因为它是肉眼不可见的。
对，那我们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天文现象呢？
就是如果你有小望远镜的话而且知道天王星在哪里，就可以看到天王星了。
哦，
对，
我有一个小的望远镜刚刚从那个什么大人的科学做出来的
啊，真的啊，
亲手做的
啊，小望远镜，那个就适合看隔壁吧。
你别跟隔壁说呀，你
你的邻居都得小心了。对，
好，接下来还有五艘船要聚集在太空站。这个是什么？哪五艘船？还有、好像还有女孩子在上头。
对，今年好热闹，国际太空站上不但有五艘太空船轮流要上去运补物资跟人员而且是第一个俄国女孩子会上国际太空站了，也是太空站第一个迎来的女性的友人。五艘太空船除了载运俄罗斯送上去的联盟号之外呢，美国的太空船天龙国的人在做的天龙号，
天鹅号还是天龙号？
天龙号
啊，
天龙号是一个，然后又有天鹅号
啊，天鹅号，
还有天鹅号，欧洲也还有两艘船，像 ATV 5跟 Progress 56，
是，
所以五艘太空船呢都轮流去停靠在国际太空站，
谁也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上两个礼拜哈，是垦丁天文台暑期上课的大学跟高中生学生做报告，大学生呢待8天7夜，高中生4天3夜，大学生还真报告他们观察到了国际太空站。
你怎么忽然又置入了一下？
不，这不是置入，这是很有趣的科学事实哈。
啊，
你知道我们在做报告，学生还真的讲说NASA 有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就是 I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是，
如果你上那个网站以后，把你自己的经纬度打进去，那个网站就会出现。什么时候太空站会过你家？
哦，
所以如果、
就是可以想象它在我们的头顶上
啊，看得到
啊，看得到。
太空站并不高，太空站其实是在低轨道，离地面很近的，
还是要望远镜了
啊，不用肉眼
看得到。
它就是一颗星，如果它的太空它的太阳能板角度适当的话，它还是一颗亮星呢。亮星从头上飞过去，
大概有多么大小？
它就是一个光点啊。
哦，
但是你会看得到是一个。亮亮的光点，在黑夜的天空中缓缓移过去，
可以看到叶琳娜·瑟洛娃吗？
看到女孩在上头，用你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她换衣服是吧？
应该看不到，
看不到。但是就是跟大家讲说，上了 NASA 的网站哈，把国际太空站那个网站叫出来以后，把自己的资料打进去，你就可以知道，如果那天晚上天气好，又是晚上的话，还真的可以知道走到外面几点几分，从哪个方向会期待看到一颗移动的星星
。那我的资料我应该怎么打进去呢？
就是我们台湾的经纬度啦，
不是打地址
啊？不，你说那个和平东路罗斯福路68是不是？他不知道，
要把经纬度告诉他。
对，台湾准确的经纬度，你这可以查，就是无论你的 GPS 啊，或者是你的网站、手机上都可以查得到啊。那也不用打太详细的啦。
是。
你也打太详细的话，你这美国老大哥又知道你在哪里了。
了解。总之就是利用这个 ISS 三个 S 是吧？
对，
要打到 IS 打不要打到 ISIS 了哈。
对，打到恐怖分子了。
好，了解。这个有意思，我觉得五艘太空船 聚集太空站，这件事情，而且还感觉上可以看到一个像亮星一样的太空站，这个很吸引我。
呀，太好了，不只是这样子，其实很多太空船现在去国际太空站呢、主要就是带着科学仪器跟消耗这些补给品呢、消耗品补给品载上去的。
嗯哼，
所以呢，这时候天鹅号什么天龙号轮流发射升空啊，今年真的很热闹。那春秋，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美国太空说不能发射，就只能仰赖俄国的质子号太空船去运补。
是，
太空站上就保持了 minimum 最少的两个太空人，勉强维持那个太空站运行于不坠。
哎，
运行于不坠，这个不坠两个字用的真好哈。
是的。但是，等一下，这个叶琳娜·瑟洛娃她会上去待多久呢？
叶琳娜·瑟洛娃，通常俄国人上去以后哈、都会待好几个月，美国人上去待四个月，俄国人曾经待到过六个月。
啊哈，
所以我不太知道你想上去找他吗？
我想要知道一个女孩在上头，第一次上去，她应该在俄国会有比较长期的报道嘛，对不对？
应该会啦，不过你不用担心，俄国女孩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坚强的，看着像男孩一样。
我不担心，
不用担心。
我的确啊，因为如果说有一个是第一次啊，有女性上去。那一定还会有各种新闻来去讨论。
不，其实你说美国的太空梭哈、每次七个人上去啊，
哎，
都有女的，
是，
所以女的上太空已经不是新闻了。
嗯，
只不过这是第一次女孩子到国际太空站上面去。
嗯嗯，
那在太空站上面，大春兄啊，现在台湾讲性别平等啊，
哎，
所以太空站还需要有两个厕所。
他另外临时要做一个吗？
没有。厕所就是固定的一样的啦。对，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有趣的题目，彩虹极光，我没听过这个名词。
彩虹极光，其实极光真是多颜色的、多色彩的啊。
是
来自于太阳的高能粒子。
嗯，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太阳风。对，我常常讲太阳风啊，很多人听到太阳风觉得好温暖，可是大春兄，这跟我们上书上讲的南风之讯息可以解无名之运，完全不，
完全不行，
不一样。它那个风90%是高能量的带电质子，
是
质子是很重的粒子，加速到很高的能量，那个加速机制是不得了的。所以来自太阳的粒子啊，进到了地球的磁场，磁场有个好处，会把这些带电粒子呢往南极往北极送，看它带正电还是带负电，
是。
所以它一进来，它不会直接撞到地球表面。如果撞地球表面的话，我们这些生物大量毁灭了。
嗯，
那它是被磁场带到南极跟北极。
是，
可是你可以想象，大量的太阳风的高能粒子啊，被地球周遭的磁场汇集到了南极跟北极的高空。
嗯，
那等于是把大量粒子聚集到一个小地方。
嗯哼，
同时高速撞击了南北极高空的大气。
哎，
大气里面70%-80%是氮气，
是
21%是氧气。
嗯哼，
所以撞击的氮气跟撞击的氧气都会释放不同颜色的光芒。
嗯，
氮气是紫色、蓝色跟红色，
是
氧气主要是绿色。哎，大春兄，你看了很多极光的照片上都有绿色啊。
啊哈，
主要就是氧气。
是，氮气跟氧气。
对，
你刚刚讲这个，我倒想起来一点啊。
嗯，
我们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顺便说一说。我们常常在你的节目里头听到。说哎，又发现了某一颗这个某一个星系里头，有那么一颗跟地球很接近的条件的，而且在适居区的，这么样一个行星。
哎，
那可是刚才照你这么说，如果它的母星，也就是那个恒星，也会像太阳一样，放出大量的这高能的质子啊，就是我们假设是另外一个太阳风吧。
对，
那如果这个适居的或者适合人居住的这个行星，它没有这个像地球一样的磁场的话，那也不能居吧？
对，它如果没有像地球一样的磁场的话，那套句俗话说，那就逮鸡打掉啊！
就是在上头的任何生物也都不大可能逃过这个所谓太阳风的。
或者你可以演化出来啊？
嗯。
铜筋铁骨外面包了厚重装甲的
这种生物，
对抵御高能量的带电跟中性的粒子啊，中性粒子如果它有大气层的话，中性粒子就被挡住了。 大气层可以挡住中性粒子，因为我们大气还蛮厚的哈。
是，
但是呢，带电的粒子如果高能量的话，直接打进来是要靠磁场把它带走的。
嗯，
所以大师兄，你有没有考虑到哈？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危险的事情啊？
哎，
就是地球的磁场会反转。
是，
我想您刚刚讲的也想到这个事儿了。
对了，对了，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反转的时候，它一定会有空窗期吧？
对对对，它的反转就是先本来有磁场，然后逐渐减弱，逐渐减弱。
是，
到了它消失的时候，再出现缓慢出现的时候。
嗯，
它就会反过来了，南极跟北极就相反了。
对，
地球大概几十万年搞这样一个花样。
嗯哼，
所以如果我觉得也很好奇的，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是不是生物也会有比较明显的灭绝出现？
哎，
但是好像这个尺度太小了。
嗯，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生物大灭绝啊，
嗯，
最近的一次是6500万年以前的，
是，
再上一次是2亿5000万年以前的。
嗯，
真正的大灭绝都是千万年的量级来看的，
但是小灭绝恐怕人也就灭绝了吧？
哦，说的也是，人很小哈。
对呀、啊，
所以你说一旦灭绝以后，已经没有人去注意了。
地球的磁场在反转期的那个交接期，是没有办法，就是磁场是根本不能保护，没有一个磁场就不能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受到太阳风的袭击。
对，我想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生物呢。在那段时间你们会找办法掩蔽自己，他会躲到地球比较深的地方去。其实过去大灭绝里面哈、
嗯、
生物永远不会完全消失，有一部分就进入了地下。
嗯，
那大灭绝过了以后又蓬勃发展出来，这是一个。
嗯，
另外一个就是想办法在那段时间里面能够发展出一些抵抗这些外来高能粒子的能力。
嗯，
可说老实话，几十万年的时间太短了，
是，
就演化学上来讲，几十万年太短。
而且人类发展出这种科学技术的，这个可能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吧。
对，不过我在想哈、
嗯，
即使说是有高能粒子打进来，大气层多半会把这些带电跟中性粒子挡掉了，所以有部分打下来，可能那段时间的生物啊，
嗯，
基因变异跟得癌症的机会高很多，
嗯，
但是不会完全死光。
是，
所以就像您说的，它可能会有点小灭绝。
嗯，
但是不是真正的全球性的大浩劫？
那飞机能飞吗？
飞机最好不要吧，越飞越高粒子就越多了。
嗯嗯嗯，好，你现在又引起了我的恐慌，我要冷静一下，我听一段新闻好了。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春兄你好。你好、
哎、
我先给你讲一个、
嗯、
我觉得很令人鼓舞的消息。
嗯，请说。
上个多礼拜呢，我在台北搭计程车啊，
嗯，
从台北车站搭回到台湾大学。
嗯，
上车以后呢，计程车司机跟我年纪稍微比我年纪大点了。
嗯，
他跟我讲说那时候要来台风，对，凤凰台风。
是，
他就摇摇头说这个天怎么算是来台风的天气呢？
嗯，
我说我从台中上来，台中开始下小雨了。他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回头看一看，又聊两句话以后，他突然转头说，哎，你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馆长。我说对。
嗯，
他说他每个礼拜都听你这节目的。
每个礼拜就听你这一个？
每两个礼拜听我，每一个礼拜错过去听王道环的，肯定听王道环的。啊，然后呢他好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从前在十几年以前，他对天文太空简直是着迷到把所有图书馆能够看到书都看了一遍。
哦，
然后他有好多问题哦，兴奋的手舞足蹈，
就把你送到中立去了。
啊、不到中立，就到了台大，靠把车子靠边了，就开始问我好多问题。
啊、
哦，哎，我觉得很感动。
嗯，
我真觉得很多我们可爱的市民哈，
嗯，
无论大家的职业工作是什么，
嗯，
对天文宇宙的爱好。有很多人是很强烈的，
是
求知欲是很强烈，所以非常非常感动。那是那位姓赵，赵先生。
嗯，我跟你说，
哎，
节目做得好啊，那没有话讲的。
哎，主持人好，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啊，你再说一遍。
哎、主持人
再说几遍吧。哎，现在有一个题目啊，台湾人设计的 我说赶快跑。台湾人设计了太空骨灰纸袋，让骨灰能够洒落在宇宙里头。哇，那就把我们从我们来的地方再送回去了。
我觉得这有点令人快要抓狂了。
嗯，
大春兄，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啊？
是，
有一个美国的骨灰公司，
哎，
的礼仪公司，
对，
他决定把先人的骨灰装在火箭上、卫星上面，射到太空里面去。
是，
然后呢，在地球上面运行，基本亮度是跟个月亮一样。
是的，
所以你在天上看到两个月亮了。
啊，
第一个月亮起来是可以烤肉欣赏的。
啊，
第二个月亮起来就得跪下来膜拜了。
是，
那是祖先在上头。
是的，
这简直是够无聊的。
嗯，哎，不过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以后天空之中会很热闹。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了。他台湾人设计了太空骨灰纸袋，
嗯哼，
他用高空气球，那不是火箭卫星了，
哎，
但高空气球呢，把骨灰带到高空，大概离地球30公里的地方，
嗯，是，
这个时候纸袋破裂，骨灰就是像雪片或者是灰尘般洒落在太空中了，
是，
飘回地球，
他是要飘回来的。
因为地球对它还是有吸引力了，
嗯，
但是说老实话，这些已经变成小的微尘或者是碎骨头的东西啊，
嗯，
在穿越大气的时候都会烧掉，
嗯哼。
但是我不知道，我听了，我看了这个以后，
嗯，
心里不是很舒服。
哦，只是吗？为什么呢？
哎，你就等于是说骨灰你撒在大气里，大家劈头照脸的都从你头上掉下来了。
你不是都烧掉了吗？
它是会烧掉，但是那种感觉，不就你把你自己先人的骨灰，
嗯，
撒在大家公有的大气层里头，
嗯，
我觉得你说撒在海里面吧，也还好；你撒在土里面埋着做树葬，
嗯，
土葬都可以，
嗯，
你撒在太空里头，万一它飞得不够高就破了怎么办？
我知道了，就是每一行都不希望自己那个是吧？你是天文这一行，你就不希望那个骨灰撒你那儿。
不是，我说重点不是说影响天文观测，因为它是影响不了啊，不是像刚刚那个满月的卫星，那个骨灰卫星那么荒唐哈，
嗯。是，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当别人在你头上撒骨灰的时候，不会觉得毛毛的吗？
嗯，那就出眉头哈。
那对，
是吧？但是这个，我们本地人设计的这个太空骨灰纸袋，这个能够实行吗？也就是说，它成本很高吧？
我相信它如果大量生产，大家都去做这个宇宙安葬的话，叫宇宙葬，
是宇宙葬。
然后呢，它是接受这个我们台湾的设计者啊，
嗯，
接受美国的一个航空太空公司的委托制作，
嗯，
已经做了实验了，摆在 YouTube 上面做广告的。
是
它的目前它袋子里面的那个灰是一般的沙子啦，
啊哈，
沙子撒完以后呢，袋子掉回来又回到原地去了。
这个会对环境造成任何，也应该也不会，对不对？
也不会，因为当你东西很细很小哈，
嗯，
通过大气层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以后变得很 popular， 大家都撒的话，
嗯，
其实也不好啊。
我的看法是，已经被烧一次了啊，还再烧一次，这对祖先不是太有敬意啊？
对，
是吧？你好像把它给灭绝了的不可，是吧？
大春兄，您的观点真的是一级棒。
是吧？
我们想得到的啊。
那当然，你同意，我当然就帮忙啊。
这二次焚烧不好吗？
是吧？
对。
好，更准确的计算暗物质，这个题目我太有兴趣了。
哎，好，就是我们
怎么算？
其实这个邵逸夫奖啊，
嗯，
香港他们有一个北京的香港他们有一个邵逸夫奖啊。
哎，
三个得奖的得主，哈佛大学、英国杜伦大学跟英国爱丁堡大学啊，
哎，
三个教授都是做宇宙学研究的，
是
他们以前有一个研究计划叫做 Sloan，
嗯
，Sloan 那个基金会做了很多事情，
嗯哼，
但他们用 Sloan 这个他们的 funding 的经费了，
嗯，
做了一个2.5米的望远镜摆在 Arizona 的天文台哈，
是
对全天做了巡天观测，
嗯，
哎，这是很早的事情，我们在 NASA 工作的时候跟回台湾就开始都用 Sloan 的那个数位巡天观测的数据了啊，
嗯，是，
但是呢他把天上的亿万颗成千上万的星系的位置距离速度都标出来了，
哦，
然后出来一个整个宇宙的全景图，
嗯，
然后透过了这个宇宙里面好像有声波震荡哈，啊，追溯宇宙大爆炸的时候产生的震动，
嗯哼，
那震动然后中间有光跟物质的反应，整个宇宙发展的过程跟星系距离跟分布哈，嗯，还有空间扭曲时空扭曲，
是
准确的可以计算星星跟星星之间的距离，
嗯，
星系跟星系的距离，然后 估计出来暗物质的量真的是占全宇宙物质它总质量的3/4，
4/3，
然后的对它的误差减到1%左右。
哦，以前的误差好像到10%-20%。
对对，现在你知道我们啊，刚刚讲的是说暗能量是3/3%-75%哈，
是
暗物质大概1/4%左右，4/1左右哈，他们能够得到准确的预测，所以得到了邵逸夫奖。
嗯，
邵逸夫奖也是类似诺贝尔奖，不过还好三个人一共拿到$100,000就是了哈。
嗯嗯，
但以前的物质是比较大的误差，10%-20%，
是
现在误差是1%。
嗯，你现在可以再清楚的或者再细节的描述一下这个暗物质、暗能量它的分布啊。我到现在在尝试的这个层次还无法想象暗物质、暗能量它是怎么，这哥俩是怎么排比的嘛？
不，对，暗能量其实大家现在不了解，就是说从宇宙最早发展一路到现在啊，科学家、宇宙学家们所做的观测，让我们知道。真正可见物质大概只有4%-5%，
哎，
其他95%都是看不见的。
是，
那这95%里面，有大概20%-23%左右，
嗯，
是暗物质。
暗物质，
暗物质，暗物质它有重力，它有吸引力，
嗯，
就像我们熟悉的万有引力了，
嗯哼，
但是我们看不见。
是，
那这是我们在节目里好像说过几回哈，
嗯，
现在相信星系跟银河啊，我们这星系银河。当初是怎么形成的？
嗯，
是暗物质先累积。
嗯哼，
因为你要让这些我们熟悉的亮的物质啊，正常物质聚在一块儿，想办法发展出星系来很困难。
嗯，
而在宇宙的早期呢，暗物质自己本身就累积出一个球吧，一个累积的质量球
啊。
那这么大的质量就会把其他的正常物质吸在一起
啊，
所以形成了我们看得到的星系。但是呢，也就因此暗物质充塞在。整个星系的周遭了，
嗯哼，
那我们今天测量到我们银河周遭有暗物质，别的星系旁边也都有大量的暗物质，
是，
这还是可以看得到它的重力影响，我们看不到它本身，不知道它自己是什么，
是，
但知道它的重力影响，
嗯哼，
在星系形成的过程中应该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嗯哼，
另外一个就是暗能量，73%左右，
也就是刚才说的4/3的，
对对对，
占4/3比例的。那这个暗能量又是一个应该用什么概念去理解呢？
暗能量它其实是一种排斥力，
嗯，
也就是跟暗物质是相反，暗物质吸引力，暗能量排斥力，
是，
可是你只看得到它的现象，它的排斥让我们现在宇宙发展到今天是在一个加速膨胀的状态，
嗯，
因为我想大家直观的想，每个人都学到了宇宙在膨胀，
是，
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一点是这些星系跟星系团之间都有引力再把它拉回来，
嗯，
这万有引力是拉的拉扯的力的，所以你应该理论上的星系跟星系之间距离越来越近，因为越拉扯越近，越吸引越近嘛，
是，
可是不但没有拉近，也不但没有正常的膨胀，它还在加速膨胀，
哎，
那这个加速膨胀呢，大家就认为是因为有一个
暗能量在作用，
对，暗能量让它互相排斥了，
嗯，
就这个排斥力呢使得我们的时空拉得越来越宽，
是，
大概目前的了解到这个程度，
嗯哼，好的，我们要好好想一下啊，按73%左右的暗能量，23%左右的暗物质，那剩下的那一小块4%左右就是咱们，是吧？
对对对对对。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Hello，Hello，
大锤兄，
引力波这三个字不是人名字啊，对，引是吸引的引，引力的波动，引力波，受到质疑，嗯，我们先讲讲它怎么受质疑，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引力波是什么？
对对对，我们叫重力波，
重力波，
对，重力波，那大陆上叫引力波，
嗯。
重力波呢，其实就是有质量的物质啊，
嗯，
只要它有运动，
嗯，
它就会产生对周遭的时空产生波动，
是，
也就是不用说我们星球黑洞合并或者星系相撞了，
嗯，
大春兄伏案疾书的时候，
嗯，
头抬起来，手对着大家挥一挥，像蒋公那样的挥一挥手啊，
嗯，
你就会制造时空的扰动了。
啊，大家就受到感动了，
感动，对呀、啊，
嗯，
然后这种
你看过早期的国歌的影片是吧？
哎，对，
怎么会想到蒋公抬头？他第一次抬头还没真抬起来，抬了两回，你知道，就是他不太习惯镜头拍他。
你怎么那么熟悉国歌啊？
我小时候看电影，
是
吧？
好啊，对，然后就是这个重力波哈、啊，
嗯，
它其实，在物质有大量的大规模的变化的时候，对时空扰动所产生的波动，
哎，
我们就把它叫做重力波了。
重力波
这个波浪跟我们讲的光波是不一样的，
嗯、
电磁辐射那种光波是不一样的啊。
是，
但是当初你记不记得，就包含了我们的台大物理系学弟郭兆麟在内的四个科学家，
嗯，
在南极的观测发现了重力波在宇宙早期爆炸时候重力波所留下来的痕迹，因为它瞬间膨胀嘛，
嗯、是，
所以对时空产生极大的扰动。让他们观测微波背景辐射，
嗯，
希望在微波背景辐射里面找到这个瞬间爆炸所产生的重力波的痕迹，
嗯哼，
结果他们宣称找到了，
是。
那只不过现在的新闻是说，那科学家就开始怀疑了，是不是说他们找到的这个重力波的痕迹，其实可能是一项误差，
哦，
是银河系里面尘埃的影响，
嗯，啊、等一下，是宇宙的尘埃，
对，宇宙
是我们一个银河，对不对？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银河里面看出去啊，银河中的尘埃影响是最大的。
哦哦，
对，宇宙里面也是有尘埃。
是，那这种尘埃存在的形式是什么？
它其实也就是小小的灰尘啊。
多小？多小？
嗯，尘埃大概像 micron 微米的 size 吧。
嗯哼。
微米的尺寸就是一公尺的
百万分之一
吧。对，微米这样形式的灰尘哈、啊，有些是稍微再小一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观测的时候。我们观测的视线方向的路上如果有尘埃，那尘埃所制造的对这些观测产生的影响，
嗯，
无论是你所收到的微波背景辐射也好啊，
嗯，
我们看到的正常的光也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啊、
就如果这些来扰乱的因素没有把它清干净的话，
是，
那这个结果就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只是说另外一个团队，你记得有个普朗克，
是
普朗克是卫星的，
就是他质疑这个重力波到底是不是真的被发现了，是吧？
对，但是普朗克也承认哈、啊
嗯，
说他们从卫星的观测，那质疑说原来的南极观测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普朗克的卫星的这些团队也说了，他们自己观测的误差也蛮高的。
啊哈，但是啊，你刚刚提到这个宇宙尘埃，或者是我们银河里头的尘埃啊，
对。
它到底一颗尘埃跟另外一颗尘埃之间的距离又有多少呢？
那看
一般来说
每个地方不一样 啊，在我们太阳系里面已经算是尘埃密度很高的地方了、
嗯、
但是多半跟气体云气加在一起啊，可能每一立方公尺里面有几个粒子吧、
嗯、哼，
几个或者几十个几百个粒子啊，看你在哪里。然后到了恒星，我们太阳系里面其实还比较多的，
嗯，
成百上千的。但是你到了太阳系以外的星际空间里面去
啊，
那每一立方公尺里面的粒子数就真的会掉到几个了
啊，
几个几十个，掉得很小了。
是，
但即使再小这些尘埃哈，可是因为你的光线通过的距离太远太大了，
嗯，
所以你把这些尘埃的影响顺着你视线方向全部加在一起，
嗯哼，
那是相当可观的。
是。老实说，我去想象一立方公尺里边只有几颗尘埃，那已经很干净了，
相当干净，这
比我们的比我们制造的无尘室都要干净的多了，
比我们制造的真空室都要干净很多。
嗯嗯，是，了解。接下来我们还有了两分多钟的时间，
嗯，
伽马射线暴，这个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过了，对不对？
对，
星际生命或被宇宙最强能量来侵袭。
对，因为有些科学工作者哈、啊
嗯，
他想把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别人的生命存在，
嗯，
跟伽马射线暴连在一起。
哦，
伽马射线暴呢是宇宙里面强烈的爆发，
嗯哼，
尤其是那些质量特大的恒星，譬如说太阳的100倍到150倍的，
嗯，
这样子恒星瞬间爆炸，走到生命终点爆炸的时候啊，产生的能量，几秒钟之内释放的能量。等于我们的太阳在10亿年里面释放的总能量。
哦，怪，这个很可怕的。
对，
大爆炸。
对，这种大质量的恒星爆炸，万一它所喷发出来的能量就冲着有生命的行星过来，
嗯，
那它就会血洗整个行星了。
嗯哼，
那如果说这种伽马射线暴在银河里面不断的出现，类似像巨大的超新星爆炸，
嗯哼，
那超新星四周的有生命的环境大概都被清洗一空了
啊、
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找到外星生命呢，这个恐怕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是
因为伽马射线暴，我们在地球周遭环境每天会看到几个到几十个，
它会对地球也产生作用。
我们希望不要。
大气层也保护不了，
也保护不了，那个能量是太大太大的能量啊，
好像是10^39次方吨的爆炸物。
对，那是不得了，想象不出来的。如果它爆发的恒星哈、像距离我们7500光年这么近的话，虽然地球还是安全的，可是爆发产生的光亮呢，在地球上都觉得晚上是白天。
哎呦，你又吓到我了，
又吓到你了。每天都在吓唬你。
对，我都几乎现在就要，我可以把，我可以说时间到了吧？今天。
好的，
好，谢谢维新兄。虽然吓我们，但是我总觉得天空呢，偶尔在远处来一点光明啊，会带来某一些奇特瑰丽的想象啊。
说得好美。